恒河沙游巡就是这么高啊，就是这么高就好了啊，闲着不动就是这样高，我就这样观，观出来以后啊，看见了，看见那时候你也，那你也是进入定境了，就看见了，就是这样啊。眉间摆好，右旋婉转入须弥山。这个两个眉中间，世尊那个中间，它有一个白的毛，摆好，那个白毛它不是直的，它是婉转的转，慢慢去取的。你可以拉抻，一松开它又回来了，好像弹簧一样的，一回来就在这个地方了，像个圆珠一样。你看我们的佛像，大殿的佛像，那个是阿弥陀佛，这不是有一个亮亮的那个，那是白毫吗？就是那个。这个世尊当太子呢，说刚生下来没好久啊，像是给看说这个太子不得了啊，三十二相具足，要是出家那就正要成佛道，不出家也是转轮圣王。他这个他爸爸妈妈那个净饭王啊，和那个波舍波提夫人，就是把这个像给他，把这白毫拉出给他量一量，五尺，一松手砰就回去了，就结成一个白球这样在这里头啊。后来长大了以后一丈五，长一丈五了。这是观佛三昧海经上讲，这个白毫是什么样子呢？八令中空，八个棱中间是空的，白色透明的，八令中空啊，这样子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像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个须弥山该多大啊？五座，那不得了了哇啊！那么有的古德就是说，可以须弥山绕五圈，不管是绕五圈也好啊，是像五座须弥山那么大呀、啊，这都是一种，这是一种形容词啊，形容就是比量，比量呢，因此呢、啊。因此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做比量啊，那么就干脆等着我们亲证限量以后再说吧，现在把这问题呀、啊、就不要加以分别了啊，这分别就是以凡情测圣境，得不到结果啊，得不到结果的。右旋婉转如五须弥山，五朵须弥山那样子，可以观，他后边有讲观白毫相啊，这个佛的呀、啊，这个眉间这个白毫相啊，这个佛经上讲啊，闻到这个白毫相的名字，就灭无量一劫的罪呀、啊，灭无量无边的罪过呀、啊，啊，何况我们能够观呢、啊？所以这个经啊，很殊胜啊。下边再说这个眼睛，佛眼如四大海水，佛的眼睛有多大呢？四大海水，一个大海水是。八万四千游巡纵广正等的，你看四大海水那该多大那眼睛，所以难怪那个眉呀、啊，那个白毫有婉转五须弥啊，这是我们那个赞佛记就是这样说吧，白毫婉转五须弥嘛，干目澄清四大海，就是这个四大海是从这儿来的嘛，啊，像四大海水一样，这个四大海水呀、啊、还清白分明，我们这眼睛有清的眼睛有白的呀、啊，世尊那个眼睛啊。啊，也是一样的，有清的白的，很分明的，啊，一点都没有，啊，都不很污浊的，没有，非常清清楚楚的啊，分明。诸身毛孔眼出光明，身上的毛孔什么眼出光，放出光明，放出来，啊，这身上的毛孔放出去，它是光明出来。你看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像啊，也出了那个光啊，那就是这跟着佛经画的，从身上毛孔放出来的。如须弥山，那个光放出像须弥山那样子的，啊，比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这圆光就是相光，就是这个地方，从脖子一直上头上这个地方有个光嘛，我们看这个，我们叫这样，就是这个光圈呢，就光环呢，啊，就是那样佛的那个光，多大呢？像百亿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我们只是。就这样肯定就好了，佛的现光像百亿三千大千世界就好了。在这个圆光当中啊，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在这圆光当中有百万亿那由他，百万亿亿恒河沙的化佛，光中化佛无数亿吗？不是这样子这样说吧，就是这样子啊，亿亿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化菩萨众亦无边，是这样的，每一尊化佛也有众多的无数的化菩萨，变化的菩萨啊，一位四者就是四从众啊，佛走到哪里，这些人就跟随到在哪里啊，四者 这个就是啊，是观无量寿佛的真身的啊，观无量寿佛真身，越观着我们胸量越大，你看啊，60万亿那由他恒河沙游巡，你看这该多高了吧？啊，那白毫是1.5万虚弥。啊，干木澄清四大海，光能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无边，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诵了研究这部经以后啊，你晚上再念再赞念的赞佛偈数又不一样了。啊，感觉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下边呢，我们再看，我们说32相啊，84现象，这84现象啊，其实也是一个还不能够具足的说明。那我们在佛七的大圆满那天礼佛的时候啊，啊，一心顶礼十报庄严土阿弥陀如来，微尘相好神遍法界诸佛，微尘相海呀，那是84千相啊，84千相，比那微尘相要差得远的远的，啊，多得不得了啊，那个相啊，啊，那些相当中啊，每一相当中各有84000随行好，你看那有多少84000好啊，每一个随行好当中还有84000光明。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明，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说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嘛，结果号为阿弥陀，就是这样的，太多了这个光明了啊！那光明干什么呢？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舍己不舍，每一个光明啊，遍照十方世界，每一个光明照十方世界，念佛的众生舍己不舍，舍取了念佛的众生在照佛的放光的照我。我们不是念那个慈云忏主那个尊师大师那个小净土文不讲啊，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就是这个。每一个光明照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舍取不舍，舍取你啊不舍，那我们怎么没感觉到呢？没感觉阿弥陀在舍受我们呢？没感觉到呢？这个就是古德讲啊，日光遍照，但是不能够照见浮盆。你把那个洗菜那个盆子，你把它盖在地上，你这光再强，那浮盆照不进去。那不是日光的问题，是那个盆子的浮下去了啊。所以因此呢，那我们就要你就多念佛，念久了以后就感觉阿弥陀在放光照我了。怎么样呢？你能感觉阿弥陀放光照你？你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欢喜，念的时候阿弥陀念得很甜很柔软，哦，你舍不得不念，欲罢不能的时候，阿弥陀就放光照你了。所以古德讲啊，佛声之所在，就是佛光之所照，这声佛号声音在，就是佛光在照你的时候。所以因此你就不要简单，就在念下去。不是我高兴了今天我就大点声念，多念一点，不高兴我就不念了，那不行。高兴我也念，不高兴我还是念，为什么？这是道业，不是高不高兴的问题，是应该的问题，那就念啊。其实你不念阿弥陀佛也在放光照你，不过你那个机器那个你一键钮没扭开，没有办法把阿弥陀佛那个光明啊，它是摄受你，你不能够摄受它，你不能摄受它的光明，结果不能感应道交，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知道这里头啊，要多念佛呀，要平时多念佛呀，你在必要的时候啊，在临时才得力呀，要不然的话呀不行。你看我们那天早上在地震里头大家都念佛了，因为什么？我们大家平时就念佛，没有那些没有作意的就念佛，阿弥陀就来了。一般人他不一定这样念的，一般不会这样，因为他平时没想到佛吧，他一紧张，他那个种子出来的不是佛，因此他想别的东西，那就不行了。你的脑筋里平常就是这个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管你什么来了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脑筋就是阿弥陀佛，结果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是心做佛，是心就是佛吧，本来就是佛呀，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死流转把这佛的光明给染污了啊，现在把它洗去，用这个佛号来十觉来洗啊，洗干净了以后，那个本觉放光了，自己本具那个阿弥陀佛心啊，佛心放光了好啊，十本合一好了，那这个阿弥陀佛呀，父子天亲，天真父子两相亲，好了，那就是在念佛三昧的时候啊。但是这个要多多念，要不念呢，念佛法门在一般法门当中它是最容易的，但是在它本身这个法门你还是要下功夫，不下功夫还是不成的啊，还是不成的。他说临终一念都往生， 你要得到临终那一念，那一念是什么？你喜怒哀乐动静痛苦痛都不能动摇你，那才行。有一点欢喜把佛号就忘掉了，有点不高兴佛号也忘掉了，有点病痛把佛号也忘掉了，那就不行了嘛。啊，你到了这个生死跟前的时候啊，那就看你平时的功夫了嘛，看平时的功夫了嘛。你就像我们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射击打那个枪，大家希望每个人呢都是神枪手，枪枪都打在那个黑心上，能不能做到呢？不可能。但是目标就是那样子，那样子啊，等枪炮一响一开火的时候啊，都不对了。平时他那个打能打到呢，他打到黑心附近呢，都乱飞了，那个叫战士散飞这个名词。那时候一疲劳一困顿没有吃饭一紧张就乱打了，那时候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反正就乱打。那你是这样乱打，那这个仗怎么打？我们这样乱打敌人也是那样乱打呀，人是一样的，就是错误是看谁的错误少。因此你就平时啊这功夫下的功夫够了以后没问题了。过去啊我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啊，不是二军，他那个军里头他军长宵夜的时候啊，检查射击的时候啊，要连长扶个靶子，那个兵在那100公尺外在那打，要连长把靶子在这探高手扶到，那个离开也就大概1公尺多一点，就那个枪就往上打，那个枪要打不好不打到连长身上去啊。所以因此呢，他那个兵的枪打的是高杆第一流的，因为什么？平时他连长就要求你到时候你不搞好打到我身上怎么行？所以修行啊，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你平时非要把功夫做的100%，到紧要关头的时候，到80%-90%，80%-90%，不可能100%的，但是也有这个状况。那什么呢？那是出神入化了，那叫三昧了。这个我想了起一个公案啊，我们在北伐的时候，那国民这个那老总裁在世啊，带领这个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这个南京的时候啊，就打不下来了，啊，那吴作福的部队啊在那守着，没有办法打。他怎么办？他城上有个机关枪在那个地方，正好把这个道路封锁住了，没办法，那机关枪不拿掉，不就不能前进。那时候没什么炮啊，都有那个60炮，是这么大的有60炮啊，在大家服役的军中服役，你都知道那个60炮很小嘛，还没有81炮大。这个他要瞄准，要瞄准了以后，看看多少啊，然后再放下去炮，再打下去，他根本靠不大住的，没办法，所以都不行了。后来呢，那时候老总给下命令悬赏。谁要能够把这机关枪消灭掉啊，多少两黄金，100两黄金，连升三级，全令通令全军呢、啊？你有本领，你就来报名。就有一个老班长来报名了，老班长报名啊，其他没有人报名嘛，他来报名。他看他其貌不扬的，你能行吗？他说行。只要什么东西，要什么那个武器，要什么东西，什么也不要，就是一个60炮就好了，60炮一个炮，一个座盘，一个炮筒。天刚亮，第二天天刚亮，太阳出来的时候啊，那个日光照着南京这边，他往这边看看不见，敌人看不见，他可以看这边看很清楚，看他不要瞄准的，他就手上比好了以后，炮弹砰一下打，一下子命中，机关枪消灭了。他那个什么东西，他就是平时练的呀，他平时就是这样练久了，他一看就是这样。所以你什么事情你都要练成那个样子才行。啊，过去、有一个将军呢、射箭，箭箭都射在那红心上，这个将军很满意，射完箭了休息在那喝茶，旁边有个卖油的老翁在那、在那很不睬的样子啊，那个一种轻蔑的笑。这个将军就看了正在得意时，旁边有个人在轻蔑的笑，他说怎么样，你有什么意见吗？这个卖油的老翁讲，他说这个将军你这个也没有什么，这是熟而已，一个字熟。这个将军不高兴的熟你能做到吗？他说我呀，那个箭我不能做到，但是我可以做一个给你看一看。他打油嘛，这都是油桶，他就把它拿一个瓶子放在这上，瓶子口上放一个铜钱，他把那油拿起来这一倒，这个铜钱呢，那个油从那个铜钱孔里头掉到油里，掉到桶里，掉到瓶子里去，瓶子装满那个铜钱的那孔，没沾一点油。他说这也没什么，也就是熟字，跟你将军射那个箭一样的，你看一样啊，真是一样的呀。所以那个将军没话说了，他固然不能射得那样子，那个将军打油也打不到他那个样子嘛，你一样道理，你就是熟了嘛。一声阿弥陀佛你念熟了以后， 阎王爷他只有合掌的份，没，你得好好念的吧，真的呀，这个要有信心的，这个没什么，没什么窍门，他有什么事，这个有什么窍门，念阿弥陀佛，一个字念，就是念，你继续念下去，念到已经不烂就完了吗？就好了吧，就是这样的吗？真的呀，大家想到这里头，不是很便宜的事情啊，这个是啊，很便宜呀、啊，不要花本钱，不要费力气，又不要求人。不要什么场地器材都不要，不要，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行有阿弥陀，坐有阿弥陀，行者坐卧，你就佛不离心，这样子念念梦都在念佛，醒了还在继续念，一天二十四小时念，那就是一心不乱了嘛。好了，所做一半，人家搞三大阿僧祇劫时间，你这已经跟娑婆世界再见了，你看那多自在呀，大家好好念呐、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啊，舍取一切念佛众生不舍，啊，不舍呀，佛不舍，不舍弃众生的，众生都是舍弃佛，所以在大势至圆通章上讲啊，那、啊、就是说呀，十方诸佛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陶寺随意何为？十方诸佛怜念怜悯意念这个众生，就像那个妈妈念那念念那个怀念那个独生儿子跑到远方去。远游的游子一样啊，啊，都是那样子。那么那种慈心啊，让你们深切。但是肉子逃世随意何为？但是儿子老是不想他，他老跑，你意也没有用啊。所以一念回光，便从本德。一念回光，我这个心回过头来，当下就是阿弥陀佛。因为什么？阿弥陀佛，我本身就具有阿弥陀佛，我就是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无二无别，这在理据上讲啊。不过我要下修功夫修，就是这样的呢。下一步就是要去功夫修了，我这个家里头就有无尽的宝藏在这里头，我要把它开发出来，我就世界上第一个富翁。但现在我要开发，不开发还是穷光蛋，那不行，这还要开发才行。气光相好，既有化佛，不可据说，但当一想，令心眼见。你要想看见阿弥陀佛的光明照你啊，那光明相好，你说我研究研究阿弥陀佛啊，八万四千相，每一相有一相有啊，八万四千好，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一光明要舍取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不舍，我要研究研究，研究不清楚，不可据说，不可能完完全全说明白呀、啊，说不清楚，说出来是语言文字，说不清楚的，那怎么办呢？但当意想，令心眼见，你只要你去意念观想。要你这个心眼看见，心里这个眼睛看见，心里那个道眼看见，心里那个慧眼看见了，好了，就好了。见此数矣，见此是矣。只要看见阿弥陀佛了，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你就看见十方一切诸佛了。看见一尊佛，阿弥陀佛看见了，就看见十方诸佛了。一见佛故，一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念佛三昧什么？就看见一切诸佛了，啊，就是这样念佛三昧。看见阿弥陀佛，看见十方诸佛，已经念佛三昧了。作是观者，明观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以见佛心。佛心者，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是故，智者应当细心谛观无量寿佛。做这种观想的人，叫做。观一切佛身，观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因为你观想佛身，也见了佛身了，也干了佛心了。你说那个佛心我怎么能看见呢？能看到，到时候你自己心里知道，能知道，一定知道啊！那佛心是什么？大慈悲事，不是那个普通的慈悲啊！我们讲三元慈啊，众生慈啊，法缘慈啊，无缘慈啊，佛是那个无缘慈，无缘大慈。啊，众生慈呢，就是说观一切众生啊，都普遍的慈悲，这是在修行的人呢，那凡夫的境界是这样观的。那法缘慈呢，就是观诸法无生性空，因此呢，他不起分别的一切众生，也是这样慈悲。这个佛呢，无缘慈，无心，无心与彼此不分彼此的，任运的啊。任运普福，普福一切众生，佛等视一切众生如一子，就像一个独生子那样。哎，但是怎么样子呢？你要有感，佛才有应。那你说这个佛不够慈悲吧？ 我不赶你英国来英，不赶他怎么英？那没有他英国来也没有用啊。就他那个电波在那放，你那个机器不打开，你也收不到电波，收不到电波还是听不到那里的广播节目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电波要打开，把那个钮啊，要旋钮要把它打开扭开，那就是把我们的心，要把它扭开，扭开什么信愿，持名，念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念念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佛就是以无缘慈，我们一般人都是有缘慈。啊，有缘慈，你要跟我有缘是什么关系？你跟我有关系，你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亲戚，你跟我好一点，我就对你好一点啊；不好一点，我就对你不好一点。这都是这个相对法呀，相对法就是一种生灭法，就生死法就是这样子的。佛不是这样子的，他没有能所啊，没有能所，他的法身遍一切处。有人念他，他马上就起作用，在他的身上。实际上他呢，已经他的光明遍照一切嘛。比佛光明无量，照释放过无所障碍呀，是故号为阿弥陀呀，就是这样子的，照释放一切世界的众生，没有障碍。那其他佛又没障碍，其他佛也没有障碍，但是你要作意，其他佛他的因中没发这个愿呢，没有度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成佛，没有，所以因此呢他也没有，就是这样的。只有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呢，他的功德成就了，成满了。所以你要有念佛的众生之一念，阿弥陀光就照你，当下阿弥陀佛的功德就给了你了，那个功德就是佛的功德，一念相应一念佛嘛，就是这样说吧。一念相应，那你这个心里头想佛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嘛，那你那心就是佛了嘛，那心是佛那就是佛了，那心的那时候是佛了，是做佛，你做佛的就是实觉，而你本具的佛性是本觉，本具的佛性当中就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过被那些个烦恼无明掩盖住了。但是见到丈佛的光明的烦恼无明的照破了以后呢，啊，原来的光明与阿弥陀的光明，哦，合在一起，好，成就了，啊，这个时候佛的功德就在我们内心里成就了，就是这样子的。做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者无生忍。做这种观想的，舍了这个报身以后，啊，他世来生啊，要生到诸佛前，生诸佛前，诸佛前当然可以生阿弥陀佛，也可以生其他的佛世界，那看你发愿。但是只要你看见佛了，那好了，那你就可以会生到佛国里去了。得无生忍，这个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呢，就是把我们内心的这本具的佛性开发出来了，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就是那个叫如生啊，无生法忍。这个心呢本来是不动的，所以禅宗有一个句子啊，很好，说恰恰用心时，就恰恰无心用。来写一下哈，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说我恰恰在用心的时候，哎。又看不见这个心，又恰恰无心用，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恰恰无心用。无心你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经常用这个心，那就是看不到这个心，找不到这个心，心在哪里？遍一切处。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这是禅宗的祖师们的句子啊，它说明那个心地的状况啊，就是这样的。那个彻悟大师他说的更好了，他说：“无心原是圣人心，胜过无心去转身。”会得无心端地子，无心心却无无心。哎呀，这个无把我们的无糊涂了了。就是说呀，无心是圣人心呐、啊，那是无心圣人心，那圣人没有心，那木头那这也无心呐、啊，那圣人是木头无心呐、啊，木头像那佛是无心吗？佛是，那是圣人吗？不是，啊，胜不无心去转身，圣人又不是没有心，这个道理就深了。 啊，或者无心端弟子，去体会出这个无心的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无心心却无无心，无心心，无心的心是那个没有分别的心的心，没有分别心就是那个无心，就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常升起心的时候啊，不要去分别，有分别就爱憎，那就生死流转，就是这样子。我当时不动，我真心呢、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不取向，如如不动，就是这样子，啊，这道理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常常就喜怒哀乐呀，自己就要小心了、啊。这个是生死流转的，就是这个东西哦。你看古人的，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中，恰恰在这观想的时候，看着观想在哪里呀、啊？又没有，找不到这个心，又找不到这个心吧，无心又恰恰用。有没有心吗？但是我恰恰就用这个心，常用恰恰无，也常常用这个心，但是又就这么一个无心中的任心，这是什么任运的用功，任运用干，应该到要是真正任运地，是那个到那个不动地了，那特征无生法忍了，叫那第八地的，那就叫那个常用恰恰无。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心呢、啊，真心是不动的，不分别的。那你说不分别，那我变成一个呆子了吧？好坏也不分的，善恶也不分的，不是的，照样分别。但是我心不动，我不去取舍，我没有爱憎，对了。那我心咋办？安住在哪里？过去我也讲《金刚经》的时候，也有问师父，你说告诉我的心没办法安住，那怎么办呢？无住，那我们无住，那怎么办？住在哪里？我说无住，住与无住。他说没有办法，无住住不上啊。我说那你住在阿弥陀佛上好了，念佛吧，阿弥陀佛好住嘛。现在我无住你住不上，就住阿弥陀佛上好了啊。那这是退一步来讲的了。实际这个心真心是变一切处，是无住的呀。因为起心动念它才起来，就像那个水一样的，水原来它水的本性不是那个动，水性不是动的，水性是湿的。因为风一吹，把那个水吹的，让那大海那个波浪起来了，就看不见水了，看见波。其实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它俩是一个。那那个风一停了，无名风一停了，哦，海水就停，海水就那波就停了，啊，看见真心了，哦，原来这个真心不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那真心这样子的，就是因为那无名风起来了，把它吹的。现在无名风没有了，那个真心显现出来就是这样子。那大乘起信论讲，在那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了。小心出起，心无出相，然后说得见心性，心即常住，看见那个心的本性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常住真心现前，就是这样子，心就不动了，不动了，不，你随便干什么都不动，你睡觉也不动，走路也不动，吃饭也不动，跟人说话干什么事情都不动，如果自在了嘛，那就是啊，那是第八地以上了，就是这样的啊、哦，这是我们呢这样想一想也很好啊。我们有一个远程的目标，是高山的目标就在那里啊！现在往上走啊，将来到大理能不能去？能。是故智者，所以有智慧的，应当细心呐、啊，闭关无量寿佛呀、啊。应当细心，把这个心呢、啊、细伏住，细伏到哪里？细伏到无量寿佛身上。我就是想，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样想。我们一般的凡夫心，他不能专注，所以为什么先一开始要你修那个落日观呢？就是先把那个心定到西方，不要动，啊，然后修定是这样子的，要地观，然后呢细心不动了以后嘛，坚住不移，然后再仔细的观想无量寿佛。这观想啊，这个古来的有个名摄家啊，摄见摄的最好的，叫纪昌。纪昌当初啊，他要向他的老师去学射，学射箭。他的老师叫飞卫，啊，他老师说：“你向我学射箭可以，你要先学好了你的前方便，那佛法讲叫前方便，就先打好了基础，然后我再来教你怎么射。”他说：“那好，你看老师要我怎么，你要我怎么学，要我怎么做我就做。”他老师说：“呀，你要把小东西看成大东西，啊，到时候你来告诉我。”他回去后什么东西最小呢？他想想看呢，把那个身上里找个狮子，在台湾没有狮子啊，在大陆上那个天气冷了很久不洗澡啊，那个生那个小虫很小那个虫、嗯，他把那个狮子用一个毛，就是那个牦牛尾啊，那个牦牛那个尾很细的那个丝， 挂到那个窗户上，天天在那看。一开始看着很大，看着十岁那很小嘛，然后看着很大。他回去跟老师讲，他老师我看见有小看大了。他老师说多大，说看多大，不行不行，那还早呢，你再去往下再回去看。他又看看看，一看看着三年，看着狮子看多大呢，看像车轮那么大一个狮子，狮子呢看车轮那么大呀，看着其他东西看像山似的。他回去给他老师讲，他说我看见最后看大。他老师说什么样子，说我看那个狮子像山，像那个车轮那么大，其他东西看山那么大。他老师说呀，这还不行，你再回去射，告诉他用什么特制的那个弓箭要射啊，说你射那个，你看那个车轮呢，射那个车轮，从那个车轮那射过去。他们射射，一开始啊，把狮子射死了，他找那个细的做那个箭嘛射，还是不行，最后射过去了，射过去那狮子啊还没有坏，射过去，回去给他老师讲，他老师拍拍肩膀，可以了，毕业了，就这样子，你看那么简单，主要的功夫是自己做的吧，他老师也没教他什么东西啊，修观呢、啊，师尊告诉我们这样修，你就这样修啊，一样修成啊，一样修成，你说我这个修不成，修不成，肯定阿弥陀佛也可以。嗯，你总而言之，你要依教奉行，就照这样说，就照这样修，啊，也不能搞两下不行了，那怎么搞呢？那叫的，心里动摇就不行了。所以莲池大师讲了，他说现在人学念佛呀，没念几声佛，他就说他没得到一心不乱了，他不想念了。他说你无始劫来，你造了多少的恶业呀？哪里是念几声佛就能消掉了呢？你不可能啊，没有耐心哪行呢？要有耐心呐、啊，耐心啊，忍耐呀、啊。没有忍耐的不行啊，就忍耐啊。我们知道那个李白是一个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在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一个诗仙，所以诗仙不是诗圣啊，杜甫是诗圣啊，他是诗仙。他说那个他做成那个诗的呀，有一种不是没有人间烟火气那种诗。他小时候也不好学呀，都说这苦得很，那不都跑出去玩，跑出去翘课了，跑到那他路旁边的树底下有个老婆婆在那个拿一个很大的一个铁杵在那磨石头上，他说：“老婆婆，你磨着干什么？”他说：“我磨成针了、啊，我家里那个绣花针都坏了啊，我要磨一个针。”那李白说：“你个这么大这么粗的那东西，你磨在哪一年磨成一针？”这老婆婆脸一垮，我说：“只要我不停止慢慢磨，总会磨到嘛。”哎呦，这李白想说对哦，还走了，回去用功，成为一代的诗仙。所以任何事情你都是要经过一番呢自我突破呀，不是说轻轻松松得到的，没有那回事啊，没有轻轻松松成佛的，没有轻轻松松成道的呀，就是要自己苦一点，克制一点，鞭策自己一点才行。我过去跟着我的祖云的这个老法师啊，我跟他呀一直他那么多年，他就是打佛旗的时候什么感那个响板大呀，乒乓大呀，此起彼落，大家都怕得要命啊，不敢动啊，在那里头，那真是一心不乱念佛，到最后出了感应了，啊，后来的人大家也没有那种威德，也没那种威力，谁也不敢打，因此没有。所以这个一切的功德，印光大师要向恭敬中求，这恭敬中啊，要你发自于内心的，要不然的话呢，就有所畏惧。那个朱熹朱夫子啊，给他学生讲这个啊，讲个敬字。讲恭敬的敬字，怎么讲的？他这个学生啊，听不懂这个敬字究竟是什么叫做敬。最后这个朱熹一拍桌子，他这个学生吓一跳，赶快正经里头坐好了。他朱子告诉他，这就是敬，敬畏，有几分害怕就是敬，有敬畏的意思，有畏惧，有几分畏惧。我们现在人不天不怕地不怕呀，怕啥？啥也不怕呀。因此学道就比较难，你没有点畏惧心，那就不行了。所以呀，我们这个学佛呀容易，调伏自己难。你不把自己调伏好了，没办法。佛是佛，我是我，没有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佛菩萨也是我们的助缘，他也帮不上你忙，他只能帮你忙。你这个清净缘升起来发挥功能的时候，他的助缘才能发生功能。你清净缘不起来，就像你不走路，那他想帮你走也没办法。佛说，我如良医，因病于药，服与不服，非医灸也。我如善导，导人善道，行与不行，非导过也。他也是良医，也是善导。那你见吃不吃这个药，走不走这个路，与佛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要调伏自己，啊，调伏自己，好好加工办道啊。 下边啊就告诉我们，这个官佛相好这么多大官，你的世尊慈悲告诉我们了。我们看下面这段文：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入，但观眉间白毫，即令明了。见眉间白毫相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名第九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要他观者，名为邪观。现在呀，原来说了那么的六十万亿，哪有他恒河沙游巡，那佛可咋观呢？世尊告诉我们，你观不成就观这白毫相好了啊。说观无量寿佛，观想无量寿佛，观阿弥陀佛呀，你从一个相好观，就从观那个眉间白毫啊，眉间白毫。即令明了，那没白毫什么呢？就是白色中法令中空，白色透明，然后有一丈五尺，右旋婉转，有五须弥山，就是这样就好了。在两眉中间，就这样观，你就这样观，就这样观。你心想了就是观呢，一开始念就是观呢，啊，久久久了，你心不念而念的时候了，那就是那心在做观呢，观观观看出来了，那就是由比量进入限量了，啊，那就看成了，修观修成了。观着白毫相的白毫相呢，即令明了。一定要这里头每一个相每一个观法都要这个师尊告诉我们，即令明了到极点，明了到极点，不能有一点马马虎虎都不行，有一点马虎都不行，即令明了啊，最极到了极点呢，要清清楚楚的啊，了无一点点马虎地方。见眉间白毫相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现。看见眉间的白毫相了，那阿弥陀佛那个八万四千相好啊，自然就看出来。要不然八万四千相咋看？那怎么看？八万四千啊，你就看着那白毫相看出来了哦，那八万四千相同时现前。你看这样的啊，这世尊的慈悲告诉我们一个下手处。见无量寿佛者，能够看见阿弥陀佛了。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就看十方世界的无量诸佛都看见了啊，都看见了。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你得能够看见无量诸佛了，十方世界诸佛都看见了，诸佛就现前给你受记。说善男子啊，摩顶给你受记，你当成佛，佛号叫什么，将来你的佛世界啊怎么样怎么样，你的弟子那就给你受记了嘛啊，那没问题了，一受记就是正定句，决定成佛了嘛。是为遍观一切色身相，名第九观。这是遍观一切啊，遍观诸佛的色身相，叫做第九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你要这样子观啊，这样观，先从这白毫相观起啊，观了后看见了白毫相，观成了，然后马上就看见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相，看见阿弥陀佛了以后，就看见十方诸佛了。当下十方诸佛就给你受记，那就念佛三昧，就得无生法忍了，就是这样的。那就是所做一半的啊，遍观一切色身相啊，那么叫做第九观，这是第九观。做是观的，做这种观法的是正观，是正确的观法啊，正确的观法。要他观者名为邪观，要是其他观法呢是邪观。还有我给各位讲，你有时候你看着净土圣贤录，有天他也修观。他修观，他也修得很虔诚，他修得不对，啊，有那空中有声音告诉说你不要这样观那样观，哎，他观成了以后，我们不能学，为什么？各有各人的因缘，各有各人的因缘，啊，不能学。你要只有求阿弥陀佛，求观世音菩萨，你不能够啊，用别的观法来修不行。做是观者，名为正观；要他观者，名为邪观，不可以，啊，不可以的。这一点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今天呢这个时间也到了，我们就研究到这里啊，希望大家这个接下呀快过了一半了啊，时间就是这样快呀，我们好好把握。我仅讲的不好，你们大家回去看一看，他也不净土师兄净土丛书吗，这就算常住供养各位的呀，你看一看，说不定你看哪一句相应了，当下就入定了，听见阿弥陀八万四千相，然后就看见诸佛，诸佛就给你受记，那好，你就得自在了啊！希望我们将来呀，能够大家都在极乐世界见啊。 好，降下文昌福音来日，现在念佛回向。在经本第十七面，上一个讲次我们研究到第九关，第九关，师尊在每一关后面都特别交代，做事观者名为正观，绕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我们在修，假如你要照修观法的话，修十轮妙观一定照这样修，不会有问题。纵然修不成也寻成道种，千万不能照别的修，照这个经修，然后再看到别的法门也有修观的地方，照着就夹杂进来，就不对了啊，就不对，就像我们有病吃药一样的，又吃西药又吃中药，完了又拿针灸又推拿，搞半天到最后啊，不晓得是到底是哪个药弄好的，那好了还不要紧呢，问题就怕冲突了中间。所以我们要修的人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要修就是专修，就根据这部经修，绝对不参考其他的。佛讲得很清楚啊，你做事观者名为正观，要他观者名为邪观，邪观就离开了，偏离了正道了，偏离正道那就是邪法，那最后结果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嘛。所以这一点呢，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下边我们再看的第十关了，下边是观世音菩萨了啊。我们看倒数第五行经文：佛告阿难，即韦提希，见无量寿佛了了分明矣。次以应观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80万亿那由他游巡，身紫金色，顶有肉髻，相有圆光，面各百千游巡，其圆光中有500化佛，如释迦牟尼，一化佛有500化菩萨，无量诸天以为四者。这个观无量寿佛，那我们看见阿弥陀佛了了分明了以后了，那么就开始观世音菩萨。这观世音菩萨对我们这个中国人，不仅是中国人，哪怕是亚洲的人民都是很有缘的啊。尤其这个普门品呢，自古以来大家就把它认为是观音经，也叫救苦经。这个观世音菩萨呢，通常我们都一般道场啊都是有三个观音法会，2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啊，6月19是成道，9月19是出家。那么这里边呢，我想关于这三个法会的来由啊，我查了一些资料啊，也看见慧性老法师那个记节里头啊，他提到，他说呀，有人说是观世音菩萨是那个妙庄王的公主，妙善公主啊，那天是那妙善公主的生日啊。后来在藏经里头啊，发现呢，就是宋初的时候有一位法师，他编了一本书叫做《龙行通年编年通论》这本书。这本书里头在13卷的末后里头记载到，唐朝道宣大师啊，他是天人送供养的，送饭给他吃的，嗯，他就问了那供人送饭的天人，天人的寿长啊，啊，他就问了观世音菩萨的啊这个应化的事迹，这个天人就答复说呀，说过去节中有个妙庄王，他这个女儿那公主叫妙善公主，那就是观世音菩萨，记载是这样子的。这个内容有和我们就是那个香山宝卷呢有点相似，但是他那个编年通论里边记得也不很详细，没有记得说是2月19这一天呢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或者是妙庄王公主的生日，也没有记载啊。这也是也许后人附会的啊，这是关于观世音菩萨圣诞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一切唯心造啊，观世音菩萨他本不生啊，已经正着圣道了，过去正法明如来嘛，现前观世音菩萨嘛，所以因此呢，你说他哪一天生日，哪天都是他生日，你要好好念的相应了，就是观世音菩萨生日啊，我们可以做如是观啊，这样的。 另外这九月九号这天呢是出家啊，出家这天也没有记载，也没有记载啊，也许是啊在这个普陀山的这个道场里边呢啊，观世音菩萨道场里头啊也都是这样很盛传观世音菩萨在九月十九这天出家，三九嘛啊，二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啊，成道是六月十九，六月十九啊，嗯，在那个终南山那个五台感应录里边有，终南山就是那个在长安的南方，叫终南山，不是那个山西那个五台山啊，这个终南山，在隋文帝的时候啊，那不是仁寿年间呢、啊，距离现在大概1300。快1400年了，那个时候啊菩萨这个时候在南五台四县。四县是怎么样的呢？当初那个地方啊突然间有一个道士来卖药，说是卖这种药啊长生不老，你吃了以后啊你就可以啊升天了。啊这有些个渔夫啊好奇啊就买那个药来吃，哎吃看着你是升空了，升空就不见了。不见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哇、啊，那后来呀、啊，慢慢的呀、啊，大家就看这个道士，看他到底住在哪里呀、啊？咋找啊？